哎，那我们现在走到士师记第八章的后边了。约阿施的儿子耶路巴律回去住在自己家里。那我们上次已经说了，哎，这是一个以色列士师记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啊，掺入了不只是拜偶像的问题了。所以你看看，有的时候拜偶像的问题还好弄啊，这个他们自相残杀的事儿啊，再加上祭奠这个人呢，这个榜样实在是不怎么样。有70个，圣经还特别说什么亲生的儿子，乖乖，亲生的儿子生了70个，有多少老婆嘛？
那皇上还那什么？
对呀、啊，跟中国皇上差不多啊。
皇上也没那么多儿子。
这个中国有想想，这很少有人像我们这样子的。我们一个皇帝，他就是养了后宫几千个、几百个这样子的。这你看，这欧洲的国家，亨利八世有5个太太，那已经不得了，他一次只有一个啊。我们哪有这中国人这个淫乱，实在是很糟糕的事情。嘿，反正他生了70个儿子，他有许多的妻。这个应该是小魏啊，他这个这话怎么说？叶班长，他有许多的妻，然后他的妾住在世间。他是说他可能有30个妻子，有一个妾呢，还是说他娶了许多老婆，其中有一个妾？啊，这是怎么讲的？知道不知道？
如果跟这个下文来看的话，
嗯，
这些妻呢，肯定是跟他住一起的，妾呢，可能住在别墅。他巡游，犹太以色列全地的时候，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可能就有一个妾，他住在那里，就有点像现在小三、小四、小五、小六那种。对，
小魏
他住的世界嘛，
小魏
如果不跟他住一起的话，
小魏你的意见如何？
感觉是分不清这个妻跟妾有点事。
因为照说我们说妻嘛，一个正房叫做妻，其他都叫做妾，对吧？70个儿子，那怎么样？20个太太在一个屋子，那不忙，那我翻天了。清宫剧也不过如此。而他活了蛮长啊，基甸还在的日子，国中太平40年，就表示他可能至少活了40年了。那加上他出来的时候不知道年纪多大，他那出来的时候儿子还小，所以我算他25吧。年纪老迈而死，圣经一般讲年纪老迈可能比60几岁还大，所以这就搞不清楚了。反正他是葬在他父亲的坟里。哎呦，这个基甸死后，以色列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，这告诉我们什么东西？要不然呢，你觉得这句话给我们什么线索，让我们明白那个时代？
又去随从朱巴利。
对，基甸这个人，当他在这个做士师的时候，怎么样个情况？给我们猜猜看。
他那个宗教氛围很浓，
嗯，
因为他自己是英雄，然后他又造了一个金子做的一个以佛德，让大家都拜这个东西。其他人呢，可能就也就不敢再去拜这个拜巴利，
嗯，
但是拜巴利，所以等他一死以后，大家自然而然就。
自然而然就去拜巴利，
对，宗教的压力没有了。
哦，小魏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有点道理。小魏你觉得怎么样？
有点道理，有点道理。
你们要是主任牧师一死的话会怎么样？
那就有下一个主任牧师了。
哎，像你们这个三次教会，你们的主任牧师就是终身制的，是不是？假如没有什么问题的话。
没有啊，他有这个两会的规章
啊，
他说是2届。但是教会没有那么多人要当主任牧师，所以他就一直做下去了。
哦，你们有规定是做2届，一届多长呢？
5年还是4年来着？
哦，真的、啊？可是因为没人要做，所以就他可以一直做下去。
就各个教会情况不一样。那我们现在牧师在忙的这个搞这个建教堂、建大楼、建2个综合楼这种大事情，现在这个一屁股债有这么多事儿。
嗯，
是，我们就想象不出来有谁敢接这个
团队。哦，也没有人要接这个团队，所以主任牧师其实不是个好差事。
对啊，但是在其他城市的教堂，可能主任牧师他一个教堂底下都涉及到很多的聚会点，而且一般主任牧师他会接这个一个市的3次主席，
嗯，
或者是联会会长、两会会长，
嗯，
那他的身份在这个政治体系里面，他又有一些政治资本，他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，
他就可以为主做更多的事情。那这个那我以前问过你，他这个拿几份薪水，你现在你摸清楚了没有？
几份薪水倒是这个，但总的来说好像也就是6000多吧。佛家只是给这个每年是给这个协会，他会有这个10万还是20万的补助，
让他去支用就是了。
差不多差不多。
哦，好了，那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其实基甸40年中间，他要是有所作为的话，他能不能做？他应该还是能做的。你看撒母耳 也不过就是20年，他让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，对不对？基甸40年，而且他显然有他的政治声威嘛。这次这个仗打得蛮厉害的，蛮大规模的。可是显然呢，他除了能够把百姓镇住，不去拜偶像之外，没有对百姓有进一步的教导。这是40年，是两代了。到了第三代人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吃你这一套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叶班长说这个自然而然的也是很有道理，因为你要是没有让百姓在这个认识主、认识耶和华、服侍耶和华的事上有进一步的往前去的话呢，他很自然就跑到别地方去了。随着朱巴利行邪淫，朱巴利包括哪些东西啊？
他们以前那个迦南那些地方的神，他
总
是有点像那个宙斯那个系统，就是巴利是他们的那个父神，
哦，
亚瑟和拉的母神，然后他们这两个神可以生很多很多的神，
所以都叫巴利，
就是一个说法。对，然后他们的所有的神，他都有一个统称的名称叫巴利。
哎呦，你还真答得出来，不简单。那个巴利比利土是什么意思？
这个我知道，
大概是他们的关公吧。啊，叶班长知道不知道？
不知道。
那这时候当然以色列就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也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维仇敌之手的。这个时候讲的就不太一样了，对不对？耶和华是一直跟他们讲什么？我们那时候查过嘛，你说每一次耶和华派使者来跟他们讲，你以为讲些新鲜事，其实讲的都是一样啊，我领你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，是不是救你们脱离四维仇敌的手。这次以色列人呢，别的不知道，至少应该知道这件事情，就是基甸的时候神拯救他们，可是他们连40年以前的事情都忘记啊。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基甸对于百姓的教育啊，你别的不教，你至少应该把到底我们怎么回事，我们这族的人是什么，这些东西你要给他讲清楚嘛。就像我们现在教会里边，你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什么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在这里等候主耶稣的显现，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一定要跟大家讲，哪怕是重复的讲呢也要讲。但是显然基甸都没有做这些事情，以至于呢百姓落到这个光景里面去，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全家。哎呦，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？叶班长，你觉得35节这句话？
就像基甸说之后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还真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他既然没有把耶和华带到这个中间呢，不光是以色列人众百姓离开了耶和华，连他自己的家呢也不在这个恩典里。
这个他所说的耶利巴路的这什么耶路巴利，这字经上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那个基甸对百姓的恩惠是什么意思，对吧？因为打仗已经40年以前了。我最近刚听到一个老美的说法，哎，我听了耳朵一竖，还得想想。他说呢，中国啊，这个孙中山革命不革命其实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你就算孙中山不革命，
老美说这样的话，
哎，他们有的时候旁边能看见一些东西。他说你看，清朝已经没落了，清朝的朝代传不下去的跟孙中山没太大的关系。孙中山起来之后仍然到处是军阀割据，有没有孙中山那个军阀都要割据，他这么个说法。嘿，我还想想，我还没想过来。这个耶路巴利讲到基甸对以色列人的恩惠，恐怕还不只是讲那个打仗那件事情，至少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不敢再抬头。基甸还在的日子，国中太平40年。也就是说，基甸在的时候呢，外族的人不太敢打过来，应该有这个意思在里面。小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主任牧师还在的时候，至少东方闪电没进来，这还是很厉害的。哎，东方闪电现在改名叫什么东西了？你们
国什么？
全能神。
对，全能神。你们国内还有这个活动吗？他们？
有啊，经常有这个人在底下转来转去。
哦，
教堂呀是开放的，他们可以进来。
但他们还是被政府打为邪教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他们是邪教，都是邪教。我上次还接待过一个这个。
哦，你接待过一个？是个美女吗？
对，他那个他在跟别人传福音啊，然后他在拉羊啊，然后他不知道我是天堂人，我就过去接触他，跟他讲，就听他讲了很长时间。后来就是 我感觉他就是一个很迷糊的那种，就是老姊妹那种感觉。
哦。
哎，在发热心传那个他们的
传他们的东西。
然后他老来教堂嘛，我就是觉得我就把他劝走了，就让他不要来。
乖，还真有这事儿。所以照这样看起来的话呢，基甸呢虽然这个功劳不多啊，苦劳还是有一点的啊，至少把百姓保留在那个地方。但我们现在也常常有这样的感叹啊，就觉得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呢，也就是保持个基督徒的名分，就是大家不太往前走啊。但是这时候呢，基甸一死啊，就出了事情。这个事情也是从他家里边出来的，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家这个当权派啊还是挺厉害的啊，因为他家里一个人说话就能够带动人，表示他们家还是蛮有势力的。所以我们上次也说，基甸虽然说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孙也不管理你们，但那时候基甸的长子还小，没有人知道他会生70个，对吧？后来呢，不管管理不管理啊，他们家恐怕还是有势力的，因为你不可能你家里面没势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怎么娶妻，你怎么生70个儿子？所以这时候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世界见他的母舅了啊，就对他们和他祖全家的人说，请你们问世间的众人说，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，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？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。哎，这个叶班长把这个话给我们解一解，这个话讲得很含蓄啊，这话里面是什么东西？
哎，那就相当于说你们是要一个村长管理你们呢，还是要70个村长？
70个，
因为70个村长要挣70分工资，你的税可能就高。
哦，那这70个人，你觉得他们管理到世界了吗？还是怎么说的？
管理可能叫收税啊，肯定跟他们要收他们田地的出产呀，这个、这才叫管理。
你觉得可能？
白管理
还是有利害关系在里边的，是吧？
对，有利害关系啊。所以他在比较这个利害，最后呢，他又点名了说，我和你们是骨肉。而那个那70个呢，跟你们是没关系的。
哦，因为我的妈是你们这儿的人，对吧？
对啊，是你的姐妹嘛。
是测试，小魏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看，这是我们老一辈的这个经过风浪的人，他读圣经就一读就读到这些东西，你看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小魏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这种比较年轻、比较纯洁的传道人，你读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？
思想。
然后圣经就把这个事件的人、事件的众人叫做什么？第三节，他的众母舅。他们的众母就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世界人听，世界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。哎，这叶班长再给我们解解，这里面你又看出什么东西来了？
这咱们看出什么？这利益面前，大家心又一致了嘛？
这算是个什么？这算是个
掂量一下，然后哎，大家的心想法是一样的。
这算群众运动吗？这个教会里面的问题是不是也会这样传染？他们的话并没有讲清楚。圣经里面犹太人讲话跟我们很像，他不讲清楚，可是大家通通心照不宣。然后你不讲清楚反而怎么样啊？众人的心都归向他。这个群众运动跟这个啊毛泽东搞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他都是一些人一小组的人去传，传一个思想，传一个消息，然后呢大家就有这个倾向。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杜绝这样的事儿？你不能叫人家不讲啊，对不对？嘴巴长在人的脸上。比如说这个事件的众人，当他听见亚比米勒的众母舅来向众人讲的时候，这事儿怎么办？其实我们在教会里边很重要的事儿了，就是你得注意，无论什么事情在教会里边讲清楚。这里亚比米勒他有没有讲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？他没有，他只是制造一个气氛。教会里面一定有事情在谈，有事情在传，那尤其有一个什么意思在里边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要把它澄清了，需要讲就讲，需要传就传，没有关系。可是呢，到底是干什么？这亚比米勒这个东西啊，挺麻烦，他也不讲清楚他要干什么。他如果说我要造反，那也好；我要革命，那也好。因为老毛是讲清楚的，老蒋就没讲清楚，老蒋光说我们要反攻大陆，他没告诉我们他其他是干什么。
你们用反问的方式也讲清楚了，这我觉得这讲得很清楚啊。你是要那70人管理你，
对呀、
一人管理你，这他本身就生在世间， 他等于他的本乡本土，他先把他
对
对他的老师，就是说他的族人或者什么呢，先是养先。
对呀、啊，就是说这个东西他还是影射的去讲，他真的要讲清楚，他应该说我们世间人，你们应该拥护我来革命，是这样叫做讲清楚了，这是他的 intention， 他的企图，他的办法。那为什么要拥护我呢？因为我是你们的血肉，我们掌权要比他们掌权来管辖我要好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这样讲，他就是影射了这个意思在里边。可是这个影射呢，你想他讲给这众母舅，这众母舅在讲给众人，结果很好啊，所有的人心都倾向他。那这个倾向他又是怎么样？又是比较阴谋性，心照不宣。那这个事情在教会里面要避免。假如我是世间人，那你应该怎么办？哎，我听见你的母舅来跟我讲说，哦，就算你原文原话传给我，那我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应该去找亚比米勒。你是不是想称王？是不是想造反？我不是说你这样对或者不对，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如果是这个意思呢，那就照这个意思讲。你这样在教会里面呢，就算有问题，那个问题很清楚。这里的东西挺麻烦，它影响了全城人的心。这个心本来没有这样的问题，大家没有这样的想象。但这个想象它很成功的地方，它这个公共宣传很成功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把那个意思影射在里面。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从撒旦来的？就是整个的撒旦的做法，就是说神启示真说，你讲的话有一个不确定性在里边。那这个是我们在教导弟兄姐妹啊，或者是我们自己呢，都需要小心的。哪怕是我们夫妻在家里谈什么呢，也是啊，不要影视啊，总是要好好的讲。然后他们就说了，他原是我们的弟兄。有没有看见这句话也很奇怪？他不是说我们要拥护他起来有个太平天国，是不是？也不是说我们要起来革命斗争啊，而是说什么照着他的话再反过来讲一下，他原是我们的弟兄。这整个的阴谋就在这个世界这个城里面了。他们就从这个庙里面取了70舍克勒的银子给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一些什么匪徒跟着他。那这时候你看他们都没讲明啊，至少圣经没告诉我们他们讲明啊。可是你越不讲明的事情，越不清楚的话，是最容易被撒旦利用。其实他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照着亚比米勒的话呢，那不单是说我们要搞革命，而且我们要干什么？把基甸的70个儿子全给他宰了。所以大家心里面都明白，你就知道这圣经讲的说啊，这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明明没讲清楚的事情，咦，大家反而同心。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儿？叶班长，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儿？讲不清楚的东西反而同心，讲清楚了反而不同心，见过这样的事儿没有？你不觉得这很有意思吗？我们在北美看见很多的事情，教会对牧师不满，对长老不满，非常同心，看法也一样，也没有人直接去跟他谈，我们就在底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是老中的毛病，这个不好的。你越谈他那个人就永无翻身之地，他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，就是很可怕。因为你看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整个的计划弄出来，可是很有默契啊，哈，立刻拿了七十舍克勒银子给他，给他干什么？哎，他就知道是去雇这个土匪来的，雇土匪干什么？去杀人，杀谁？杀七十个，从头到尾没把这个计划讲出来，就是暗示一下，大家都知道。那这时候你已经看见了，这些以色列人的心呐、啊，那是相当相当的偏啊，相当相当的可怕。然后往俄弗拉到了他父亲的家，哎，这时候这叶班长，你要不要修正一下你刚才讲的东西？他70个儿子到底怎么回事？有许多的七是什么意思？这里说什么？往俄弗拉到了他父亲的家，将他弟兄耶路巴路的众子70个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，就表示他们这70个小孩怎么样啊？
在一块
儿。哎，他们是在一块儿的。他这个许多的妻啊，恐怕真的是一大窝。要不然他怎么会到那个地方就能够把他们都杀了？肯定知道他们都在那个地方啊，在大河院里面，是不是？像中国的这个武侠小说一样，进了他们的山寨就把他们一伙人全都杀了。哎呦，杀在一块磐石上，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，因为他 躲藏了，哎呦，这个很像咱们中国人那些故事，对吧？灭门惨剧。第六节很重要，事件人和米罗人，哎，就要问小卫了，这个米罗什么地方，都一同聚集往事件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。叶班长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句话里面有什么意思？这句话有什么考古要做？
事件橡树，那是不是到创世纪那个雅各在事件屠城之后呢，他就让他的众子们把他们的耳环啊什么就叫什么埋在。
哎，埋在橡树底下，哎，你不能讲雅各屠城啊，雅各的众子去屠城，
嗯，
啊，还有什么地方是事件橡树旁的柱子那里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小卫，
我一下子串不起来了。
这个就是那个嘛，约书亚最后给以色列人讲嘛，他说：“至于我和我的家，必定侍奉耶和华，对吧？”以色列人说要侍奉耶和华，约书亚就说：“不，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了。”然后他就在那个事件的橡树底下立了一块石头，这个石头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因为你们将来一定随从别神。这在哪儿找得到找不到啊？约书亚记这个啊24章第25节，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，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，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，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。然后他就讲预言了，约书亚对百姓说：看哪，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，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，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，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。看见没有，准不准啊？真准。可是这个石头有没有刻字？没刻字。本来这个石头的意义是什么？你们要侍奉耶和华，你们的祖先也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。到最后呢，他们要立亚比米勒为王的时候，居然找到什么地方？就是在这个石头底下。
哎，好讽刺
啊！好怕人呢，真的是好怕人呢。而且这底下还有什么东西呢？这附近还有什么东西呢？约瑟就葬在事件这个橡树底下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不是讲说，你们要是不喊呐，这个连石头都没有办法不出声，神可以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呢。约书亚那个话很有意思，你们讲的这一切话谁都听见了，石头都听见了，连石头都听见了。所以主耶稣也讲，连石头要是听见，要是看见，他们都要欢呼起来啊！神能够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看看这些小地方啊，尤其我们现在这个 computer 的 search 很方便啊，你一定要去 search 一下。你光是事件这个东西，就是有不得了的这个历史典故里面。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嘛，最后这个主耶稣在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到谈到，就是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在事件，就是叙加啊，约瑟的尸体也就葬在这个地方。这个亚比米勒立王的事情到了第六节为结束，这个结束其实就是什么？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定了自己的罪啊。约伯记里面讲，神审判人呐，不用把你叫到他面前再三的去问啊，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权力的人，他就自己定自己的罪。你看这个时候神没说话，这是亚比米勒他们自己定了自己的罪了。
这个讲到的时候太明，这样的讲台上讲到的，他们说出来的话将来都可以定自己罪
的。但至少他是在讲道，对吧？这圣经是有这样的话，你们做教师的做师傅的要晓得要受更重的审判。
这不就是自己定自己的罪吗？
那是，但是至少呢，那还是在自己的行为上，是不是自己言行不合意，你不是在传个义教。我们定罪呢，还是在救恩里面受了亏损，等于这样讲好了，对不对？他说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知道，哎，这话我还真用过的。以前我们在一个城有个弟兄，他就是喜欢做头，他就是要讲，所以我就拿这句话跟他讲，他就不说话了。不要多人做师傅，不要以为这个讲道这件事情是件好玩的事 ，OK， 是件风光的事，知道要受更重的审判。